各位朋友，组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
好。
现在是11月份，临近圣诞节，在北美大家都开始预备过节的事儿了，到处是一派欢庆的气象。不过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到悲哀的事情。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高材生，由于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被判刑的人叫林森浩，是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2013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他将从大学实验室带出来的给小白鼠做实验用的剧毒药品二甲基亚硝胺注入了自己寝室内的饮水机里，并亲眼看着室友黄洋喝了饮水机里的水。而黄洋在2周之后的4月16日由于中毒死在了医院里。3天以后，警方逮捕了林森浩。黄洋和林森浩都是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黄洋是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毒不久前获得了直升博士的机会，博士资格考试成绩获得耳鼻喉科第一名。林森浩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还曾获得过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而复旦大学仅有265名硕士研究生获得此项的奖学金。在林森浩同学的眼中，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出了800块，而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200多块钱。在医院里实习，病人给他送红包，他坚决拒收。他还曾给农民工连续服务1周，从始至终都很热心。那么林森浩为什么要向自己的室友下毒呢？是因为黄洋曾经冒犯过他。据两个人共同的室友证实，黄洋性格外向，讲话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直接评价林森浩的生活细节，这让林森浩很不满意。有一次家境贫穷的林森浩获得了20000块钱的奖学金，大家起哄要他请客，林没有答应，黄洋当场对他冷嘲热讽，这让林森浩很不高兴。另外，黄洋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办事能力，同时趁机贬低别人，林森浩也多次被贬低。两个都是非常出色的人，都有着很强的自尊心。黄洋或是有心或是无意的冒犯，让林森浩产生了报复的想法。在愚人节那天，林森浩想通过投毒的方式教训一下黄洋，却没想到导致了黄洋的死亡。对此，林森浩也是追悔莫及。今年2月18日，林森浩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在这一案件中，一个人因为对另一个人的冒犯记恨在心，采取了极端的报复方式，造成了两个优秀知识分子共同的毁灭，也给两个家庭带来了永远也难以治愈的伤痛。这是何等令人惋惜的事情啊！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告诉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新汉语译本翻译成不计算别人的过犯。我们学习圣经就是为了让神的话指导我们，使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过与我们有益的生活。我们不希望令人伤心痛苦的悲剧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的经文写了一首歌曲，叫《爱的真谛》，刚才我们唱过了，希望人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我们都愿这个世界上多一份爱，少一些苦难。我们先一起读一遍《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今天我们讲十三章第五节，不计算人的恶，我说不计算别人的过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因着别人的过犯被伤害过，也因为自己做错事伤害过别人。人受到伤害之后，往往想要报复。坦白讲，不计较别人的冒犯不是这个世界的规则。世界教给我们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计算人的恶是圣经的教导，是神要我们按照大爱的原则改变自己，遵从他的旨意。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计算人的恶呢？第一步，我们需要正视被伤害的痛苦。当我们被伤害之后，内心会产生一系列不良情绪，愤怒、怨恨、沮丧等等。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情绪，只是暂时强行将这些情绪压制下去，或是假装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就像火山一样蠢蠢欲动，当积蓄到一定程度，总有一天会爆发而变得不可收拾。所以压制或忽视伤害并不是好办法，因为其实我们内心仍然在意别人的冒犯。我听过一位洋人牧师讲过这样一件事，在100多年以前，1900几年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有个人被疯狗咬伤，染上了狂犬病，被送进了医院。医生为他做了一些检查，最后对他说：“对不起，有个坏消息，但是我得告诉你，你感染了狂犬病，恐怕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不过在你最后的日子，我们会尽力让你过得舒服些。我建议你写遗嘱，安排好后事吧。”这位患者感到非常震惊，但是尽力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向医生要了一支笔和一些纸，拿到之后就专心致志地写了起来。医生离开了，几个小时以后又回来，看到那位患者仍然在冥思苦想，认真地写着东西。他感到很欣慰，说：“谢谢你接受我的忠告，像你这么平静地处理后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狂犬病患者抬起头盯着医生说：“大夫，你猜错了，这不是我的遗嘱，这是一份名单，我打算走之前去咬他们。”对伤害的压制终将要爆发，并且可能引起更加恶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可以假装忽视冒犯吗？就像它不存在一样。以前在中国有个年轻人跟人结了仇，他在腰里别了一把斧头，到处寻找仇人，扬言只要见到仇人就用斧头将他劈死。有一天他偶尔进了教会，听到了福音，受了感动，知道心里恨别人，想要杀死人是罪，于是在牧师讲道以后当场认罪，表示接受耶稣。过了一个星期，牧师找到他，想跟进他的信仰，看看他是不是悔改，行为有所变化。他说他听到以后认罪了，并且悔改了，已经把那把斧子埋在土里了。牧师觉得他的回答有些蹊跷，就是说斧头埋在哪儿了，我可以跟你去看一看吗？他带着牧师到了自己埋斧头的地方，只见那把斧头的头埋在土里面，但是斧头柄露在地面上长长一截。牧师问：“你为什么要埋斧头，但是还留出柄来呀？”他回答说：“准备遇见仇人的时候，可以立刻抓着斧头柄，把斧头拉出来砍他。”可见冒犯也不是能够轻易忽视的，即使是基督徒，如果没有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也做不到不计算人的恶。基督徒并不是嘴上表态就行了，而应该将圣经的教导落实在行动中。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正确处理冒犯的方法，首先是要正视伤害所产生的痛苦。我们要承认我们被人伤害，我们的的确确感到痛苦，我们心里感到愤恨，感到不公平，想要报复。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圣经当中除了耶稣基督唯一被这样称呼的人。然而大卫在遇到伤害和不公正的待遇时，并没有压制或是隐藏自己的痛苦，而是开口向神大声的倾诉。在诗篇69篇16到21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危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想要不计算人的恶，必须将自己受到冒犯的痛苦排遣出去。排遣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痛苦，然后向神诉说，寻求神的医治。请大家注意，是向神倾诉，而不是向伤害你的人或者其他无辜的人，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承担我们的痛苦，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计算人的恶，第二步是纪念主的饶恕。在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耶稣谈到了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不计算人的恶，就是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是因为我们也曾经作恶，冒犯了别人，而神饶恕了我们，并且可能我们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比别人冒犯我们导致的痛苦更大。如果我们一直都计较别人的冒犯，神也要追讨我们犯下的罪。圣经有很多话谈到神的饶恕，在103篇10到12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以赛亚书38章17节说：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弥迦书7章18到19节说：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就是神对我们的饶恕，他将我们的罪孽远远抛开，扔在背后，踏在脚下，投于深海。爱尔兰著名的基督教学家、作家、学者，《纳尼亚传奇》的作者鲁伊斯，英文叫 C.S. 路易斯，说：“饶恕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正，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所以饶恕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寻求公义，而是顺服神的教导去涂抹罪愆。饶恕能使人重新获得医治、健康、自由、平安，重新面对生活，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所以每次当我们思想是不是要饶恕别人时，首先要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饶恕。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宁愿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的饶恕，我们才能够饶恕。我们的饶恕是建立在被耶稣基督饶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被饶恕者的饶恕。我们教会订阅了一些福音杂志，其中有一本叫《海外校园》，最新的已经到了，刚放在后面桌上，大家愿意拿可以带一本回家。这本杂志引导了无数的读者认识福音信仰，成为基督徒，也帮助了很多基督徒在新的生命里成长成熟。这个杂志社的总干事名叫华新，是一位牧师。再说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位牧师却是著名的毒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1991年11月1日下午3:30左右，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来自于中国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卢刚进入了正在进行专题研讨会的物理系大楼3楼的309房间，在旁听大约5分钟之后，他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开始射击。首先中枪的是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47岁的高尔斯教授。在高尔斯教授倒下之后，卢刚又在他的脑后补了一枪，然后卢刚又朝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助理史密斯副教授身上开了2枪。紧接着他又瞄准了在场的一位中国留学生，27岁的博士山林华。山林华的脑部和胸膛严重数枪。随后卢刚走到2楼系主任办公室，一枪射杀了系主任尼克尔森，然后他又返回309室，发现几个学生正在抢救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于是又朝史密斯的脑部补了一枪。接着卢刚离开物理系大楼，进入了行政大楼。他冲进1楼校长办公室，向副校长安妮的前胸和太阳穴连开2枪，又朝办公室内的学生秘书西奥森开了一枪，然后卢刚进入了2楼一个房间引弹自尽。整个枪击过程不到20分钟。卢刚在自杀前一共向6个人开枪，除女学生西奥森被击中了脊椎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外，其余5个人全部丧命。警方在调查以后认为卢刚的杀人动机是他认为导师故意扣留他的论文，并且延迟发出他求职的介绍信，他在学校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卢刚还认为中国学生山林华的毕业和荣誉的获得都是因为教授的偏袒，他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归罪于山林华以及他的教授和校方领导。事件发生时，当时还是留学生的华新正好在爱荷华大学学习，而被害者山林华就住在他家楼上。枪击血案震惊了整个美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所笼罩。血案带给人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的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 几分钟内消失殆尽，大家担心美国人会不会报复中国人呢？遇害的副校长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的女儿，出生在中国，她无儿无女，但却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大家到家里做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品。中国留学生们为安妮心痛流泪，大家担心美国人会怎么看恩将仇报的中国人呢？当事件发生后，安妮在医院里急救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火速从美国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当医生宣布安妮死亡的消息时，三兄弟围在一起祷告，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卢刚的父母和亲友的，信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相信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他的家人受到歧视，也担心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他们希望这封信能安慰卢刚的家人，他们希望爱能够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很快，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在教会举行，很多中国学生学者都参加了。在葬礼上，既没有黑幔，也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四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七一恩典的音乐响起，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讲述她爱神爱人的往事。葬礼没有悲伤和哭嚎。也就是在那个葬礼上，包括华歆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接受了耶稣，他们感受到了饶恕的力量，也渴望像安妮和她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当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我们尽力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命令，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彰显神的大爱。不计算人的恶，第三步是从追讨中释放冒犯者。首先，饶恕是个过程。主耶稣的门徒彼得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主回答说，不是仅仅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意思是每次都要饶恕。所以饶恕不是一次性的，啊，今天我被别人伤害了，我饶恕了，我下一次再被冒犯就要反击，啊，不是这样。主教导我们每一次都要饶恕，所以饶恕是持续性的，是个过程。我们需要不断的饶恕别人，因为神也是这样饶恕我们的。每一次当我们伤痛的记忆出现时，我们都要告诉自己要饶恕，不再追讨别人的过犯。我们要告诫自己放开对人的审判，忘记别人的罪愆。忘记受到伤害不容易做到，要把发生过的事情完全涂抹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不再记挂那些事儿。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自己不再回忆起那些不愉快的经历。神告诉我们，他不会再提我们罪，并以那些罪来惩罚我们。 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我们也应当照着神的样子做，尽力不要再审判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但是饶恕是个过程，需要时间。去年十二月，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去世，享年95岁。 曼德拉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他是南非的第一位民选总统，毕生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种族和解，消除贫困和不公。他为了人民的民主被监禁30年，被称为南非之父。一般人都知道曼德拉为人权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的基督教信仰。 实际上曼德拉是一位基督徒，之所以他对于平等、民主以及人权有那么大的热忱，是因为圣经教导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都应该被平等对待。曼德拉是一个乐于饶恕的人，他尝试从别人的观点看事情，愿意做出让步和妥协，而他的这些美德其实是来自于长期牢狱生活的磨难。 当曼德拉被关在荒凉的罗本岛时，白天要去开山采石，有时候要下到冰冷的海水里面去捞海带，夜晚则被限制一切自由，只能待在铁皮屋里。有个狱警叫格里高，和他的两位同事经常以侮辱曼德拉为乐，他们用铁锹打他，还往他的食物里倒脏东西，然后逼着他吃下去。 经过27年的牢狱生活之后，曼德拉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身为基督徒的曼德拉决定活出基督的样式，不让心中的怒火来控制他，不像过去伤害他、逼迫他的人报复。他说：“我的确非常愤怒，但是他们已经囚禁了我27年，如果继续恨他们，我就仍在囚禁之中。现在。” 我需要自由，曼德拉呼吁黑人把长矛扔进大海，克制复仇的欲念。1994年，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邀请了曾经侮辱迫害他的格里高和他的两位同事出席典礼。这一举动让三位狱警羞愧的无地自容，他们公开向曼德拉道歉。有一位检察官曾经在处理曼德拉案子的时候力主 将曼德拉判处死刑。在曼德拉被选举成为总统之后，他也被请来参加在总统府举办的宴会。曼德拉不计前嫌，有着宽厚的胸襟，而这来自于基督耶稣的大爱。1993年，曼德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带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走向多种族的民主制度。 在曼德拉去世的时候，南非总统府官方网站上刊登的是他的一句名言：“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仅仅活着，而是我们给别人的生命带来了何种不同。”这才是生活的意义。曼德拉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饶恕是一个过程。 有时候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其次，饶恕需要操练。饶恕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说我原谅你了这么简单。饶恕需要被实实在在的付诸于行动中，这常常是很难的，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操练。有一个阿拉伯寓言，说有两个好朋友在沙漠中行走， 因为天气热又缺水，他们情绪都很焦躁。走着走着，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一记耳光，被打的人一言不发，只是在沙子上面写下一句话：“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一处泉水，他们兴高采烈地跑过去， 跳到水里，痛痛快快地喝水洗脸。但是被打耳光那位不小心滑到了水深之处。 差点被淹死，幸好他的同伴救了他。他脱险以后用一把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一命。他那位朋友好奇就问：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回答说：当被朋友伤害时，应该把怨恨留在沙子上，这样风会将它吹走；但如果被帮助，应该把感谢留在石头上，这样它就变得不可磨灭了。我们需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操练忘记别人的伤害，记住别人的好处，这样才会慢慢不再计较别人的冒犯。另外，我们也应该学习理解别人。每个人都有难处和软弱，我们的软弱之处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刚强，而别人的难处在我们这里可能也不是问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期间，一支盟军的部队在森林中跟敌军发生激战，最后两名士兵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两名士兵是同乡，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小镇，两人亲如兄弟，互相照顾，彼此不分。他们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互相鼓励和安慰。十多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找到部队。幸运的是，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能度过几天了。但是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动物，仅剩下的一点鹿肉由年龄较小的那位士兵背在身上。有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遇到了敌人，经过一番激战，两人又一次逃脱了。他们继续前行，但是突然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年轻士兵中了一枪，这一枪打在了他的肩膀上。后面的战友惶恐地跑过来，非常关心，抱着他哭了起来。晚上，受伤的士兵痛苦的呻吟，没有受伤的士兵念叨着自己的母亲，两眼发直。他们都以为生命没有希望了，但是谁也没动身边的鹿肉。没想到第二天，部队找到了他们，他们得救了。30年以后，那位中枪的士兵说：我知道是谁开的那一枪，就是我的战友。我现在讲出真相，因为他去年去世了，否则我会让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那年我中枪的时候，他跑过来抱住我，我碰到了他发热的枪管，一下就明白了，他是想独吞鹿肉以便自己可以活下来。不过那天晚上我就原谅了他，因为我知道他想活下来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没有等到他回家就去世了。战争结束后，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他在他母亲的遗像前跪下来，请求我的原谅。我们要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了20几年的朋友。那以后，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饶恕需要我们体贴别人的软弱，基督徒也常有软弱的时候。彼得曾经在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夜3次不认主，基督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也求父神加添力量胜过肉体的软弱。饶恕别人的过犯，也要尽力体谅别人，同情别人，只有在主的爱中，我们才会变得刚强。不计算人的恶，第四步，学习以爱胜恶。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就是为了世人死，这样就可以担当世人的罪。那本来应该受到惩罚、遭受沉沦报应的人类，被耶稣基督的死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这是主耶稣的大爱。这一大爱的对象甚至包括那些杀害他的人。当耶稣被罗马士兵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向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是这样教导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我们学习以爱胜恶。有一本书叫《密室》The Hiding Place， 葛培里牧师亲自为他作序。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一位女基督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德国人集中营里靠着耶稣基督战胜恐惧和逼迫的故事。书的作者名叫彭克利，英文叫 Corey Ten Boom。 二战爆发前，他和家人们住在荷兰的哈林，经营着一家世代相传的钟表店。当德军占领荷兰迫害犹太人，他们借着自己富人的身份帮助犹太人，因而被逮捕并关进了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除了他自己，他的家人都死在了集中营里面。而他在由教会帮助获释的那个星期，和他同龄的其他妇女都被处决了。战后，彭克利应教会的邀请到处演讲，虽然他讲爱人，但是心里无法原谅，无法完全的原谅纳粹对他的伤害。1947年的一天，他受邀到德国慕尼黑的教会去讲道，主题是神的饶恕。讲道结束之后，当人们慢慢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人挤出人群向他走来，他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集中营里对他们最冷酷无情的看守其中之一。刹那间，所有的记忆全都涌了上来。屋顶装有强光灯的大房间，地板中间成堆的衣服和鞋子，以及赤身露体走过这个人面前时的羞辱，全都回到他的脑海里。他姐姐 B.C. 那虚弱的身体仿佛就在眼前，肋骨在薄如纸的皮肤下一根根地露出来。这个人站在彭格利的面前，向他伸出了手，这双手曾经残忍地殴打折磨过他。这个人面露喜色，向他鞠躬说，谢谢您今天的信息，您讲得很好，正如您所说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我的罪都洗干净了，我现在感觉很轻松，每天都过得喜乐。彭格利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的手揣在衣兜里，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握手。他刚刚讲完饶恕的爱，而现在要他去饶恕这个曾经地狱里的魔鬼，这实在太难了。彭格利想，他应该不会记得我的，谁又能记住那成百上千被监禁的妇女中的一个呢？这几秒钟的时间对彭克利来讲却像几个小时，他的回忆和思考飞快地转动着。这时候那个人又说话了，您刚才的讲演中提到了雷文斯布鲁克，我曾经是那里的狱卒，但是现在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在那里做过的一切罪恶，但我仍希望可以听到您亲口告诉我，您赦免我。他的手又伸了过来，您肯原谅我吗？彭克利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被残酷折磨死在了集中营里，难道他的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一切的暴行吗？从刻骨的仇恨中脱离出来是如何的难呢？这时候耶稣的话在他脑海中响起，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是啊，自己难道不是被耶稣饶恕了不知道多少次吗？神饶恕了我们，也要我们像他一样去饶恕别人，这不仅仅是神的命令说说而已，也应当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否则我们有什么资格去为神做见证呢？ 而饶恕本身是与自己有益的。自从战争结束后，彭克利就在荷兰开始了关心纳粹暴行受害者的施工。他发现那些能够饶恕敌人的人，不管曾经遭受了何种折磨，都能重新回到社会，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而那些心怀怨恨不肯放下的人，始终都脱离不了旧生活的阴影。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只有爱才能胜过恶。爱不仅能够胜过别人的罪恶，也能够克服我们自己心中的恶念。彭克利在心中默默地祷告，主耶稣，请帮助我，我可以伸出手来，但是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求你感动我的心，让我有能力去爱。然后他生硬的、机械的把手挤进那双伸在他面前的手里。就在那一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股暖流从他的肩膀开始向下，一直冲到他的手臂，然后传递到他们交握的双手。这是一股医治的力量，他马上传到了他的全身。瞬间，彭克利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对那个人哭着说，我饶恕你，弟兄，我完完全全地饶恕你。他们就这样握着对方的手握了好一阵子，一个是以前的看守，另一个是以前的犯人。彭克利以前从来没感受到上帝的爱是如此强烈，那是出于圣灵的能力，不是靠着人的意志能够行得出来的。罗马书5:5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在神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够饶恕，是在神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得医治，是在神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在爱中得释放。神已经将他的大爱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给我们，圣灵也会帮助基督徒有能力去爱。爱的真谛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在爱中我们坦然面对被伤害的痛苦，在爱中我们纪念主的赦免，在爱中我们不再追讨冒犯者的罪债，在爱中我们学习以爱胜恶。我们一起祷告，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感谢您对我们不变的爱。主耶稣基督，感谢您为了救我们的生命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纪念您残阔高深的爱。真理的圣灵，求您指教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理解爱的真谛，也让我们愿意存谦卑的心顺服神的命令。这命令不仅让我们荣耀神，也使别人和自己得益处。神啊，带领我们学习饶恕的功课，为您做美好的见证，将您的大爱彰显于人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